欢迎收听欢乐空间，我是刘江。
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公益组织，让人非常高兴的是呢，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呢参与这样的组织。而最近我听说一件事情更让我感到很欣慰，就是刚刚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来到墨尔本的留学生，他们在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啊，不管是要找工作，不管是要挣学费，不管是要读书完成课程所要求的各种考试之外呢，还有人呢去参与了当地的公益事业。那么丁佳就是其中的一位。哎，丁佳是一位年轻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位女孩子哈。听到她的事情，说去参与这一个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之后，我就非常有兴趣。今天她就来到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参加的活动。丁佳你好。
你好。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能不能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在中国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到澳大利亚 RMIT University 读会计的硕士专业。
嗯，
来了差不多三个月了吧。
刚刚来到澳大利亚三个月。
对。
能不能先简单说一下你是为什么选择要到澳大利亚来留学呢？像你说的是的，本科已经毕业而且工作了很长时间。
想出国这事儿也不是一时冲动吧，想了几次了，然后一直没成型。来之前就想，再不来估计这辈子也出不了国了。
嗯，
世界这么大，还是得去看看。
想做的事儿就要抓紧时间做。
对，不能等。
好，那刚才我说了，很多留学生来到澳大利亚之后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可能有一些压力都是他们事先估计不足的，比如说这种生活开支，比如说要找工作来挣学费哈。那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压力？
对，这方面的压力的确很大，因为我是在国内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就是脱离家庭的那种工作，不需要用家里的钱或者住家里的房子。我来这里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负担确实挺重的。
嗯，
尤其是这边房租什么的都特别贵，然后我刚来的时候也很担心这些问题吧，整天就担心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下个礼拜要吃什么。其实我刚来五天就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意大利餐馆里面打工。
很幸运。
对，特别幸运。也感谢当时的老板吧。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搬家的原因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发现，即使是一小时十刀的工作也还是很难找的。
十刀，也就是说十块钱。
对。
嗯，现在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都很习惯于把 dollar 简称为刀哈。
对。
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说十刀几刀，我说还要挨好几刀然后再去。好，那在这儿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刚才我跟大家说了，面临着那么多的压力，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工作方面的，还是学业方面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刚刚来三个月，怎么就去参加了一项公益活动，而且是每个星期都去，是吗？
是这样的，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去。
哦，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
嗯，
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样知道了这个公益活动，怎么决定去参加的？
这个组织叫 Beach Patrol，
叫海滩巡逻。
对对。
嗯，
在墨尔本吧，它一共现在有四块海滩组织了这个活动。我去的是 St Kilda Beach，
嗯，
邮政编码是3182，然后他们定的是每个月第二个周六上午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这一小时他们几个人一组，把这一片区域划分成区域，每个人负责一片，然后去捡垃圾。捡的时候烟头是要单独分出来的，其他的垃圾是没有分类的。本来他们的初衷也想分类，但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志愿者，如果把这项工作搞得太复杂，负担太重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来参与。所以目前只是把除了烟头之外的其他的所有垃圾回收完了，都放到厨余垃圾里面，没有把单独的可回收垃圾分拣出来。
所以这样一个组织，一个自发的团体，他们做的工作就是要保持我们沙滩的清洁。
对。
嗯，太好了。
对，保持沙滩的清洁，另一方面就是防止残留在沙滩上的垃圾被风或者海浪带到海里面，危及海洋生物的生，
给海洋生物造成生命的危险哈。那
对，
你是怎么样知道这样一个组织，你怎么样决定去参加的呢？
周六的时候去 St Kilda Beach 跑步，刚好碰到他们在做这一项活动，我就跟他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当时也参与了他们一半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跟我介绍了这个组织，然后我就注册了，以后约定的时间就去那边参与他们的活动了。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对，
上午9点钟要到那边去做一个小时的公益活动，清理 圣丘的壁纸上的垃圾。
对对，
我们刚才说了，你刚刚来到澳大利亚时间不长，你也面临着其他很多留学生都面临的问题，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那你觉得这半天的时间对你来说，如果去找有薪酬的工作，如果去读英文，或者说去做一些其他对你的生活来讲更有实际意义的帮助的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是不是更重要？
对，我刚来第一个月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因为搬家丢了那份工作之后，我就一段时间之内就很压抑，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积极的面对生活吧，然后就发现了好多这种公益组织啊，或者是跟当地的好多人聊天啊，就感觉看问题的角度变了，不是只局限在我一天一定要赚够几十$才能过活，然后参与这些事情多了之后，就整个人的心态就变得很积极，对其他的方面也是有好处的。心态积极了之后，不管是学习啊，或者是其他的社交生活，也都变得好起来了。
能不能够具体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你自己的心态改变了，而且你的注意力不是只集中在每天要挣多少块钱吗？
首先是我参加这种活动，在一小时的活动结束之后，他们会组织在海边的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咖啡店里面讨论一下整个活动，交流一下活动的进程嘛，对，过程。然后在这期间我既可以把自己的英语练好，然后还可以了解到很多当地的各种行业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行业，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的退休的当地人给了我一些关于我这个专业方面的建议，因为我这个会计专业是一个非常非常亚洲的专业，然后学这个的亚洲人也特别多，找工
什么叫非常亚洲的专业？
当地人就感觉会计这个专业就是给亚洲人设计的，而且学的亚洲人也特别特别多，
就是说有太多的亚洲的移民在这边做会计工作，同时也有非常多的亚裔的学生，或者说来自亚洲国家的海外留学生在学习这个专业。
对，有非常多的海外留学生在学习这个专业，但是真正从事这个专业的人远远没有学这个专业的人比例那么大。
为什么？
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很难找到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不行，这个我不是自己想象是这样的，我问过，也通过这个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跟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交谈过，他们说为什么不想录用亚洲学生，就是因为亚洲学生语言太差，可能接电话比较困难，或者是其他的跟客户沟通比较困难，但是做一些文书方面的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就很强。但是这样的话也不足够让他们一个人做一个人完整的事务，毕竟接电话和接待客人是很重要的部分。要好好学语言吧。除了学英语之外，他们有一些这个行业的人也给了我一些特别细分的建议吧，选择一个特别细分的方向，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好多破案子或者怎么样需要从银行抽取一些公司的数据，我可以在这样一个很细分的行业做得比较专业，然后我这个前途就比职业前景就比较光明。
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建议。
对，结合我以前在中国的工作经验，我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也碰到这种法院去查一些公司的交易流水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没有这个工作经验的人，就比如说他们的法官呢或者是警官只会让我们打出流水来，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分析这些事。因为当时我刚好负责这件事儿，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也帮了他们不少，所以我觉得这一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领导给我这个建议特别的
实用。
对对对，非常实用。
可以就是在数据分析这方面哈，
对，
然后成为自己一方面一个专长了哈。所以在和这些人的交往过程当中你有很大的收获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刚才说他们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那参加这个公益组织，参加这个自发的清洁保护海滩活动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是在 Parliament 工作的，
在议会工作。
对， 对，
是在州的议会还是在联邦议会呢？
在州议会。他之前参加了另外一个组织叫 Sea Shepherd， 是一个保护海洋生物的组织，他最近才参加到我们这个海滩巡逻的组织，因为我们这个组织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海洋生物嘛，避免那些塑料垃圾被冲到海里以后被海洋生物吃掉， 他最近还组织了一个活动，需要10000个人签字，然后他用这个10000个人签字的这份倡议去跟当地的市议会或者是州议会讨论，跟他们说我们有如此多的人在湖海滩上有垃圾这回事，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其他具体的解决措施，比如说他建议议会在海滩上设一些回收站，人们喝完的饮料的塑料瓶子或者是金属的瓶子可以放到这个回收站里面，然后回收站会给他们一些相应的钱，20分、30分这样的。他还说尽量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尤其是勺子、叉子，因为现在在维州这些都是免费供应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说他以前非常喜欢喝奶茶，但是因为奶茶都是用塑料杯子和塑料封膜封的，他现在已经放弃他最喜欢的这种饮料了，就是因为他自己从家里带的杯子跟那个机器不配套，没有办法装到自己的杯子里面然后封口。
嗯，所以只能被迫使用塑料杯子，而这些塑料杯子都会成为垃圾，而且最后呢可能是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危害哈。那也就是说你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参加者他们不光是自己身体力行来清洁海滩来保护海洋生物，同时他们还对相关政府机构他们的政策制定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是的，
嗯，
尤其是这位女士，她本身就在议会工作，她也知道议会工作的流程，然后她参与到这个组织里面来就解决了很多在沟通上面的麻烦，她知道如何跟议会沟通。
嗯，跟相关的政府机构沟通哈。
对，
那你个人在这方面的收获，除了语言，除了开阔了你的眼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让你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值得去，而且你会一直坚持去？
因为我本身就是环保主义者吧，比较倾向于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这些事大多数都是志愿者来做的，很少有人，有政府说给你补助啊或者什么的。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说因为你一直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对，
就是来澳大利亚之前你就是。
对，
那像在中国的时候，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大家这个环保意识也是越来越强烈了吗？
嗯，我是从大概初中的时候开始变成环保主义者的吧，当时就会在家附近的一些公园或者是游乐场收集一些垃圾，然后把它们处理掉，
嗯，
比如说投到垃圾站什么的，但是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吧，包括自己家人也不是很理解，觉得没有这种必要或者怎么样，因为在中国是有专门政府雇的人来做清洁的，虽然清洁的不是太及时吧，但是也会有负责这样工作的人。
嗯，你初中的时候怎么就一下变成了一个环保主义者，怎么就去身体力行的去捡垃圾了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接触到了电池这种不环保的东西，后来我在跟我表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电池这种问题我们现在学生也解决不了，也没什么，也贡献不了大的力量，要不然我们就从我们楼下这些花园开始吧。
嗯，
然后我们就把花坛里面的一些塑料包装袋或者瓶子给集中起来处理掉了。
嗯，因为电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源了哈，因为各种各样的电池使用量大大增加，废旧电池的处理呢，这个程序有没有跟上，可能在未来呢，对我们的环境是会造成极大的恶果了。那
对，
你来到澳洲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澳大利亚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在这个海滩上乱丢垃圾的现象。
对，这个现象，通过我跟这个组织里面人的讨论和分析吧，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垃圾来源就是那边的咖啡店或者食物店他们卖的外卖食品的垃圾，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就是一些吸烟的人在沙滩上随意丢弃的一些烟蒂。
那如果你们已经找到了，弄明白了这些垃圾的来源地，比如说是这些商家他们在外卖的这个包装袋方面没有严格管理，或者说是购买了这种外卖食品的人呢随手就把这些垃圾呢扔掉了，造成了这个海滩的污染，那有没有一个什么办法去和这个造成污染的源头进行协商，杜绝这些污染的源头呢？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杜绝这个垃圾的污染源。
对，关于烟蒂的问题，我们就是协商 跟政府商讨在沙滩上多建一些烟灰缸或者小型的垃圾桶，然后尤其是在咖啡店或者食物店周围多建一些，因为咖啡店对这些垃圾的产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们也应该处理一下他们店周围方圆多少平米之内的垃圾。分布在这种地方的垃圾最多，再就是分布在码头或者桥下面的被风或者海浪带过去的垃圾比较多。
好，我们再回到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说哈，你每个月都要有半天的时间去参加这个活动哈，你觉得很值得吗？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其中有一位算是领导者的一位大叔，我那个3182地区的海滩这个活动已经举行了40次，他参加了38次，只有2次是因为他出国旅行没参加成。然后他也挺幽默，他说这38次的周六上午没有一天是下雨的。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上帝知道我们在做好事，就不下雨了。
那在你这个团体里边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移民或者留学生呢？
我去这地区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国人，其他的全都是澳大利亚人，
都是本地人。
对，
那你是不是也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大家一起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仅仅跟当地的人建立联系进行交往，而且能够从他们的这种介绍和交流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对你们自己的未来的成长提供很大的好处呢？
对，我自己本人也在我的朋友圈或者其他个人社交账号上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活动。上次活动我也带了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去，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在做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好多跑步的人或者是遛狗的人看到我们都会说非常感谢你们做的这种工作很棒之类的，然后就会改变自己的一些心态，就变得特别阳光，对生活特别积极。对，因为觉得在是在做一些好的事情。
我特别欣赏你刚才说的一句话，你说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就让你的注意力不是完全集中在每天要挣多少钱这个问题上了，而是你是有了更宽广的眼界，对自己也有更高的这种期待了哈，非常非常好。那这个组织有没有什么联络方式可以告诉大家，如果别的朋友也想去参加？你刚才介绍说他们有4个不同的海滩，是不是他们也可以选择在自己家就近的地方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对对，所有的联络方式都在网站上 www.beachpatrol.com.au。
有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对环境保护很关注的朋友，或者说对做义工呢很有兴趣的朋友呢，都不妨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啊，看看您在自己住家就近呢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这种活动可以去积极的参与。非常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丁佳，他小小年纪刚来了3个多月呢，就积极参加澳大利亚这边的公益活动，让我非常的敬佩。谢谢你，丁佳。
谢谢刘江。